乐在教学第十九课，连结教学的群体。在一个关怀教师的机构，他们所做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教师在课堂当中最让他们感到士气低落的就是孤单。许多教师觉得他们在课堂当中面对学生只是孤单一人，不为学生或家长所了解，也不被同侪所理解。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不知道能向谁求助；当他们快乐的时候，也没有分享的对象。在教会的属灵教育当中，虽然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可是许多主日学老师和辅导也同样感到，他们所摆上的似乎常常被别人所忽略。他们在面对现代儿童和青少年所出现的问题，他们心中的无力感不亚于那些学校的专业教师。因此，连结教学的群体是支持教师长期服侍的一个很必要的做法。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曾经提出一个生态系统理论。从这个名称，你可以知道他借用了生态的观念来说明人与环境之间那种互动的关系。这个理论他以同心圆的方式来解释，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就算那些跟他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大环境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对个体造成影响。因此，在研究个体的发展与成长的时候，所需要的考虑的面向就可以从微观、中介到宏观，甚至是历史性的。这个理论就让我们看见，如果这个同心圆的主角是主日学的学生，那么我们要有好的教学，就必须要与同心圆当中的其他系统建立一个横向的关系。像是主日学老师必须跟其他的老师、家长以及教会当中跟儿童有关的事工单位建立横向的连结，由此向外扩充，也要关注到影响儿童的其他系统，像是学校、社区环境、媒体的影响、父母的职场变化、国家的教育政策等等。如果再向外扩展，就会发现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差距、种族歧视，或者社会当中所传递的价值信念、国际当中的战争以及生态的问题，都跟我们的教学以及学习者有息息相关。同样的，如果这个同心圆的主角是教师，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响教师的因素不仅是课堂的范围内，更是跟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因此，如果我们看见在这个复杂的生态体系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的教学有关联，就可以成为我们教学的一个资源，而建立关联的一个群体。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对于整个大环境的贡献是什么，那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对教导更有意义，也更有使命感的。所以第一点，就让我们来看看认识教会是教育的群体。其实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对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就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圣经正是把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身体，乃是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宗教教育的学者何瑞斯，他在《塑造与更新》这本书当中，他就阐明说，教会本身就是教育者，他在塑造信徒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教会的教育使命乃是落实在教会生活的一个五种形式，也就是教导、团契、宣道、服侍与礼拜。他主张我们要借着参与群体活动，相互沟通与联系，来学习团契，要借着祈祷、敬拜、灵命的塑造来学习礼拜。 借着领受实践神的话语来学习宣讲传福音，借着个人化、社区性、地方性以及全球性的服务事工来学习服事，借着参与适当的教导与学习来学习教导，发挥教会作为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角色。祭司就是以具体的表现表达上帝对人受苦与犯罪的怜悯之情，先知就是宣扬福音、实践信仰生活，将生命带入全世界。君王则是受托管理世界，建立世上的生活。而这每一种范畴呢，都是彼此相关的。每个事工群体都应该要有这五方面的功能，因此这些事工就成为整个教会教育课程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教导者，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乃是教会整体教育课程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对象就不只限于教会内的信徒而已，乃是为了教会外的世界而存在的。这就让我们想到约翰卫斯理他所发出的豪语，世界是我的教区。这句话经常被拿来作为传福音与宣教的有力口号。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说，不要让教区，也就是教会，成为我们的世界，而要让世界成为我们的教区，也就是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不应该只限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应该是整个世界。那些未信主的百姓或许未必进入教会，但是他们需要从基督徒身上看见道就活在他们当中，就像神的道也曾活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百姓当中。所以第二点，我们就来看我们如何从教会的群体延伸到社会的群体。第一点，我们来看从教会的大家庭延伸到社会各年龄层的教育需求。由于教会是一个包含所有年龄层，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群体，因此在提供教会各个年龄层属灵需求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当他们在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的时候，教会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例如，国家目前的教育制度对于儿童学习的影响是什么？青年人面对失业、前途选择的焦虑，经济不景气对家庭的影响，中年的转业，年长者的照顾等等。这些问题不单是社会普遍的问题，也是我们的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因此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共同来研究这些题目，然后提供相关的服事。第二，就是差派与训练各种领域的传道者，也就是宣教士，培养他们阅读文化和解释信息的能力。教会不只是把人从社会当中招聚过来，也要把他们差派到社会当中。所以教会要如何支持他们，使他们能到职场或者生活的各种领域、学校、社会的各种角色去成为见证人呢？就好像是宣教士去到一个族群当中宣教，他需要先学会当地的文化和语言，然后用一种当地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的方式来传福音。因此我们也需要装备我们的信徒去学习，透过他们的生活来向人见证福音。许多基督徒总认为传福音就是要将圣经稀释到一种程度才能够让人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圣经并不是为信徒而存在的，圣经是神向世人的启示。虽然有时空文化的距离，可是它的信息却是普世性的，也是超越时空的。因此，只要经过最适当的解释和表达，圣经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对所有人说的。只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把握圣经当中那些普世性的原则，以及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其实我们在第六课当中已经提过了。 第三就是培养对于社会议题的敏感度，建立神学反思的能力。我们在对课程进行分类的时候，除了外显的课程、潜在的课程之外，还有一种课程呢，我们称之为玄缺课程或者是虚无课程。也就是指说，有一些的课程内容因为文化的偏见或者某一些意识形态的选择，以至于被排除或者忽略的内容。那在教会的教育课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反省我们是否刻意的回避了某些社会上敏感性的话题，对于某一些族群或者议题的回避，而这些议题有可能是教会尚未形成共识或者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例如同性恋与多元成家的议题、和平与公益的议题、绿色生态的议题、多元文化的议题。这些当代的议题可能没有简化和现成的答案，需要从圣经和实务面去持续的探讨与辩论，才能找到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因应方案。这也就促使我们在教会当中需要有更多人，或许是跨教会、跨宗派的，去投入在这些议题的研究当中，依靠圣灵去寻求神的引导，并且在张力当中去寻求平衡。或许某一些具有共识性的答案不一定在这个世代当中会出现。我们可以回想，在教会早期面对异端的挑战时候，也是经历了将近三四百年的争辩，教父们他们才从研经与祷告当中对大公教会如今所公认的三一教义、基督论和救恩论建立了正确的认知和教义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独特的议题，需要我们为争道打美好的仗，让教会可以在社会当中成为造在山上的城。第四就是培养对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与怜悯，站在悲剧的裂缝当中。除了以神学反思建立我们对某些社会议题的参与，我们也需要以实际进入到那些心碎的人当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为这些心碎的人做些什么，而是让我们去真实的体会，而不是去回避世界的苦难。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传道乃是进入那些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当我们真正体会人类受苦的经验，我们才能真正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何能够为受苦的人心中带来医治和生命。这就让我们所传的信息不是一个表面的慰藉，而是真正的怜悯与同理，不是用我们的口传，而是用我们的行动。因此连结教学的群体也是指说，让我们与世上受苦心碎的人产生连结。第五就是网络科技对人类学习的影响。因着网络的无远佛界，它不仅将教育的资源提供给那些不方便到教会或者神学院受教的人，就像多媒体课程，它也可以补足课堂有限的时间不能让人人参与的缺点。它拥有成人教育的优点，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鼓励学生自主的学习，自己搜集资料，自己安排学习的进度，也可以让人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觉，而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被动地接受老师所加诸的观点。其次，网络上的乡民也影响着许多社会的议题，使得政治人物都必须考虑乡民的意见。由此可见，网络也有可能成为雅略巴谷，也就是公共的论坛。它渐渐会形成一种文化的处境，虽然不能够取代真实生活的信仰处境，但却可以成为神学学习的一个辅助的环境。网络也拉近了教师跟学习者之间的知识差距，让他们更多的追求神的真理可以落实在生活的当中。 因而除了知识的传递，其实需要更多一对一的交流，或者学习群体的分享，让看似虚拟的教学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真实性。当然，教会当中的某一些的功能，例如崇拜、团契、圣礼、圣餐，这不可能透过网上的学习来达成。在使用网络学习的时候，应该要促进团体的讨论，强调教会肢体生活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学习，而不是让网络的虚拟关系取代了真实的人际往来。从以上几方面的讨论，我们其实就可以看见，基督徒的教师并不是在教会当中闭门造车。我们需要建立而且连结教学的群体，不仅是教会内的，也是教会外的，让我们的教学可以成为一个无墙的教学。不过，当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其实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圣经当中提供了两个意象，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落在恶者的权下，就好像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因此就需要用能力将鬼驱逐，使他能够清醒过来。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好像是血漏的妇人，需要被神医治，而且被神的爱来保抱。或许世界兼有这两种意象，可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决定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是站在一个征服敌对的关系，还是怜悯和平的伙伴关系？它也会影响我们对教育的看法和做法。我们是好像征服者，采用一个从上而下的教条化过程，还是站在他们的身边，服侍他的需要，促使他产生一个自发性的转变？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思考和祷告的问题。最后，当我们在关怀社会或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碰触到体制上的问题。当我们要求外在的体制要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看见一切问题的根源来自人的内在。巴莫尔就提到，体制乃是人心的投射，因此教育的问题有其人性的根源。这个世界的问题其实是人心的缩影，因此除非神的国先降临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的内心要先被神改变，否则我们的教学就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此这又回到教师的灵命塑造。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需要将对世界的关注带入到这个学习的空间，因为宇宙的主正在这个空间与我们相遇，也让我们透过在这里所学习的，再带回到日常的世界当中。